我们知道这个菲，我们一直学习这个腓立比书三章，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三章，今天我们看完了腓立比书三章，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他这个在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我，也当仰慕照我榜样行的人。他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十八节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我觉得保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还有他说这个保罗说，你应当效法我，也当仰慕照我榜样行的人。这句话保罗说出来，我觉得保罗真的是配得。你说为什么呢？保罗他开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一直跟随主。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他就在监狱里，他就跟随主，一直服侍主。他就告诉弟兄们，他说应该效法他，效法他的榜样。我觉得这句话一半人不敢说这句话，对吧？一半人会说，哎，你应该效法我，像我你要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像保罗怎么效法这个基督一样。保罗只是在哥林多前书也这样说，他说你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是效法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又提到这个，他也应该他说这个，你们应当效法我，也仰慕照我榜样行的人。他就说这个，你应该看我怎么样，我怎么服侍主。他说还有，你应该看那个有一些人，他们怎么，他说照我榜样行，他们也是效法基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十八节他说，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我觉得他不是说一次一次的告诉，对吧？他是很多次就提醒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四件事情可能会帮助我们。第一，看什么？看这个在这个题目当中，我在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提到了是基督徒将来的盼望，这个题目是基督徒将来的盼望。你说你从哪一节经文能看到啊？在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国却在天上，我们从那里盼望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我们说这个题目叫将来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第一，看到保罗流泪的劝告，他说你说他劝告什么？他说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我觉得这个劝告是他这个流泪的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他表达什么，表达他心里的心里的切切的告诉，对吧？以前他说这个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他就告诉这个教会，我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们，现在我就是流泪的告诉你，说明什么？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这个对这件事情非常看重的。我们知道他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说保罗流泪的劝告。你说劝告什么呢？他说十八节他说流泪的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呢？他有许多人行事先出于基督的十字架做仇敌。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保罗当时的情况，他不在那个教会，他在监狱里住着，他为什么告诉这个教会说，我告诉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且是用什么方法，用流泪的告诉你们，说明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我们能看到的。你要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为什么保罗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服侍主的，保罗是跟随主的，还有呢他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他是传这个传福音的，是传真正的福音的一个使徒。在彼得后书二章第二节他说，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将来你们中间也有必有假师傅，要私传陷害人的异端，不认赎他们的主，自取速速的沉沦。他说必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僻的行为，以致真道因为他们被毁谤。我觉得在这里他提到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说为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说他们的结局必是沉沦，对吧？ 保罗说 这些人传异教的人将来有一天他们必是沉沦。在这个彼得后书，我们知道彼得写了一封书信，他也提到，他说这个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会沉沦。他提到是假先知，他说陷害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人，他说这个他们是邪僻的行为，他说把这个真道就毁谤了。我觉得保罗提到同样一件事情，你说为什么呢？你要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说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的时候怎么样，有这个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教会当中，怎么样会这个会这个毁谤你们，叫你们跟随他。所以这个他在十九节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们的结局必是沉沦，他们不以天主为念。他的意思是他们不看重天主的事情。他说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只以口腹为念，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一味的留心事物。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在彼得后书我们能看到，他们这些是提到一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是穿这个异端，穿这个不该穿的事情，他们不把耶稣基督看为这个重要的事情，他以什么，以口腹为念，为自己的羞辱。我们提到说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他们是否认主的再来，他们这些人不相信主的再来。但是保罗就在后边腓立比书，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你说你怎么能知道呢？看一下这彼得后书的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一，应当知道到了末世必有顺从情欲、喜好讥诮的人出来，说那所应许主必降临的话效验在哪里。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这些人故意来到教会中说，哎呀，主耶稣怎么样，效验这个主耶稣必降临的话在哪儿啊，说没有来。你看接着往下读，他说自从我们列祖去世以后，万物仍与创造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这些人他是在这里他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顺从情欲、喜好什么讥诮人，还有呢他们说这个主降临的话在哪儿啊，说现在还没有来。他们是这些人来到教会当中，他说自从我们列祖去世以后，万物仍与创造的时候一样。他的意思是我们生活很顺利，对吧，我们到现在一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没有发生，为什么主要降临呢？他们不相信主的降临。所以这个在这里他提到主降临的话在哪儿啊，他们说这个现在主还没有来。这个保罗其实在腓立比书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些人是看重这个属世的事情，这些人看重这个现在的以口腹为念呢，他的意思是以这个肉体的私欲做事情啊。还有呢保罗就提到我们的盼望是基督的降临，和彼得提到的完全一样。彼得也提到了说耶稣以后耶稣基督降临呢、啊、说这些人最重要是我们知道，他说这不以基督为念，只以口腹为念，把自己的羞辱当荣耀。我们说这些人是看他们的特点是这个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呢他们是这个属世的，还有他们是贪财的。你再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我觉得跟这个写的是和腓立比书写的有点相似，我们能看清楚。看一下二章的十四节，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他们满眼都是音色，常常犯罪，诱惑心不坚固的人，心里习惯怎么贪婪，都是可咒诅的人。他们离弃正道，入了迷途，随从伯硕的儿子巴兰的行为。巴兰就是贪不义之财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巴兰在这个旧约当中，你要看民数记的23章，你会发现巴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家的一位先知，这为了自己取利，然后这个不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最后天主也阻止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在这个新约当中，他们只要提到家教师、提到假师傅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个巴兰做一个例子，让人想到旧约那个巴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小区有一个老太太，这个瑞姆是我们曾经跟她谈过话， 那时候我没有戴眼镜，那时候是三，估计是两年前的一件事情，他这个不怎么认识我。现在他我经常看到他，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不要他联系。你说为什么呢？这个老太太是说，听说是传福音的，也经常给人发单张。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从北京搬过来的，他是一个老头，他在那个小区住时间很长了。他说那个他们叫他什么姨啊？说那个要小心，他是一个是巴兰。一说这巴兰，我知道这个人应该离他远一点。你说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家搬到那个小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里开始是在我们家聚会。我说这个什么姨，我要离他远点，因为当时我们去他家，我们这和他聊，我们知道这个他的信仰是不坚固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也是不纯的。后来那个人真的，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那个什么姨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提到这个巴兰的名字，一提到巴兰，我知道他是什么那样的一个人。他是名利是传福音，但是他自己不认字，也不认识圣经，但是他会有机会给人讲道，讲这个圣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讲的，我没参加过他的讲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在新约当中提到的家教时会提到什么，提到这些人物，我们能会知道怎么描述这家教时的特点。我们说这在这个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也是同样的，他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的，他们不以天主为念，只以口腹为念，把自己的羞辱当荣耀。他是看重属世的事情。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能基督徒能看到什么呢？这些人的特点是留心地上的事物，看重属世的事情。还有呢，这些人主要是他们的目的是自我为中心。还有呢，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荣耀天主，他们不是叫人跟随主，他们叫人跟随他。这种是家教士。还有呢，他们是满足，他们天天的生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看重这个金钱名誉，看重这些地位的事情，他们叫人信靠他，不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是保罗提醒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说第一，我流泪的告诉你们，你将来会有加这个加先知进入你们的教会当中，进入教会当中，他们是看重自己的事情，看重属世的事情，你们要小心。所以保罗是流泪的劝告。第一，我们看保罗对这个教会非常负责任，他说我流泪的劝告你们，以后你们要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他说这个先出于基督的十字架的做仇敌。什么意思？他们传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还有呢，他们看重属世的事情，他们看重行为啊，看重这个人这个世人看重的事情，叫人跟随他。所以保罗说，我劝告你们，是流泪的劝告，是保罗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说这个要你们要注意，要小心。第一，我们说保罗流泪的劝告。第二，我们说我们的国却在天上。我们基督徒有这个很有意思，基督徒是双重国籍。你说什么呀？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的国籍是属天主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提到一些事情。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四十五节，我将你的道传给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佑他们不陷在罪恶里。他在这里，我们知道上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这些基督徒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我将你的道传给他们，世人恨他们。意思是他基督徒的信仰，这个世人不信主的人怎么他们就恨他们。他因为他们怎么不出世界，像我不出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佑他们不陷在罪恶里。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点呢，有的时候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啊，这个世人是不同意的。 你他恨他，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你不希望把你的孩子送到这个公立学校啊，你希望自己教你的孩子啊，怎么样啊？这个事你觉得他们同意吗？他们觉得你疯了，他们觉得你是有病，你不要把你的孩子送给公立学校，别人都在公立学校送很多很多礼，要不进不了那好的学校啊，对吧？但是你作为基督徒啊，你想自己教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受到别人的影响，对吧？所以你觉得做这些事情他们都接受吗？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接受。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他不会关注你这件事情。如果是你的亲戚，亲戚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同意你这样做吗？他会说，哎，你是个基督徒，你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我觉得如果他不信耶稣基督，他不会赞同你做这件事情。他会说你是不懂啊，你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你孩子那样做啊？别人都是上最好的学校，送很多钱才能进去那个学校，你不去，你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接受，因为他不懂属灵方面的事情，对吧？他不知道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说的基督徒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我们都在圣经中，耶稣基督当时和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件事情。耶稣提到这个将来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会恨他们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有些时候世界同意的事情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喜欢，他们爱的东西我们也爱，他们追求的东西我们也追求。我们是双重国籍，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国在哪里？我们的国在天上。还有呢，我们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在末世录20章说，凡名未记在生命书上的也被投在火湖里。基督徒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记在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册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吗？我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承认你的名字。看一下马太福音10章，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10章的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马太福音10章32节、33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因为你们不要想，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在我天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耶稣基督认你的名字。为什么？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说他是承认你的名字，他是承认你的名字。再看一下路加福音10章，路加福音10章，20节，路加福音10章20节，但不要因为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看到吗？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督徒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册上。在这里这些耶稣差70个人出去传道，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说人都附了我们。耶稣说你不要因为归附了你们就欢喜，最重要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就欢喜。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应该这个基督的名字就是记在生命册上，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册上，耶稣基督认你的名字。我们说这个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不出这个世界，我们的国是在天上，我们有双重的国籍。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这我们在我们中国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了之后怎么样？就办一个出生证明，可以有一个这个户口本，对吧？记在你们家那户口本是，如果是他是刚刚出生，记在那个户口本的最后一页，写下这个孩子的名字，他就成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对吧？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当一个人信靠耶稣那一天，怎么 名字也是记在生命册上，成为这个一个人决定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那一天开始，他的名字也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是有两个国籍。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二章第九节，第九第十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的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主的子民，要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的美德。你们从前怎么样算不得民，意思是你们从前算不得天主的子民，现在做了天主的民，从前未曾得连续，现在已经怎么得连续。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的身份就改变了，对吧？从前算不得天主的子民呢，从前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啊，对吧？你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你的身份有大大的改变，你成为天主的子民，成为我们说是成为天国的子民。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感恩，从前我们没有得到连续，从前我们不认识天主，从前我们没有得到天主的恩典，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决定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的身份也得到改变。你觉得有意思吗？我觉得基督徒非常非常有意思。虽然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住的时候，我们的国是怎么在天上，是在天主的生命册上记录的，是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的时候，他打开这个生命书啊，一看你的名字在这里，对吧？在这个生命册上，他记是有一天会这个耶稣基督会拿开这个生命书的生命册的。我们说我们的这国是在天上，第一我们说保罗流泪的劝告，第二我们说我们的国是在天上，我们的身份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天，我们身份改变了，对吧？成为天国的子民。你说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盼望天国吗？我们当然盼望天国，但是呢，你说我们在地上应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思想谈论上面的事情。我们经常谈论天主的事情，第三，我们在地上思想谈论上面的事情，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哥罗西书三章，你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葬在天主那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必在荣光里同他显现。在这里他说基督徒应该思想上面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应该，为什么我们学圣经啊，为什么我们向他祷告啊，我们就是思想天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思想谈论上面的事情，还有我们所做的应该对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应该负责任。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应该做正经事业，正经事怎么就可以有与周济穷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扶助德行的善言，叫听见的人都有益处。所以基督徒应该思想上面的事情，要对你所说的所做的事情应该负责任，这是天主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在地上思想谈论上面的事情，我们应该考虑将来的事情，对吧？我们应该考虑将来的事情。还有呢，我们虽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应该遵守天主设立的律法。你说遵守天主设立的律法吗？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圣经说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天主的。犯掌权的，皆是天主所命，所以违逆掌权的，就是违逆天主之命。违逆的必被定罪。掌权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叫作恶的惧怕。你若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便可他的褒奖。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有生杀之权，他做天主的用人，用当刑罚作恶的人，所以应当顺服他。非但因为怕刑罚，也是良心使我如此。因为你们上税掌权的是天主的用人，常常管理这事。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遵守这个天主设立的律法。你说这个现在我们会做一个比喻，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我们盼望将来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遵守他设立的律法，这是天主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会想到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对付政府呢？我们应该顺服政府。他说这个在这经文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掌权的是怎么样？是天主所命，是天主设立的用人，是天主用他这些人叫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他说这个他别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他说怎么样？你们上税也应该上税。他掌权的是天主的用人，常常管理这事。我觉得是在这个福音书，耶稣基督和彼得也谈论这件事情。他就拿了一个银钱说这个应该不应该上税。后来耶稣基督问他一句话，说那个税上那个像是谁的，就那个钱上的像是谁的。后来这个说是当时那个凯撒的那个图片在上面，他说是他的税，是他的物，你应该归给他，意思是你应该上税。后来这个耶稣基督当时和彼得也告诉他们说，有个地方告诉说你去钓一个鱼去，怎么样？钓一个鱼里的那个鱼嘴里有一个钱，银钱呢？你把这个钱怎么应该上税？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真理。我觉得基督徒也要小心这一点。我们虽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应该遵守天主设立的律法。天主使用这些掌权的人怎么样？是为了行善。还有呢，如果你行善，你不用怕掌权的，对吧？你做的事情没有违背天主的事情，你不用怕这些掌权的，对吧？这些掌权的是天主设立的用人。圣经在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王的心怎么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一样。我们知道掌权是在天主的手中，是天主设立的，对吧？我们应该基督徒也应该学会顺服掌权的，这是必须的。你在一个公司你也应该顺服掌权的，在一个单位应该是说着啊，上面有我的领导，我应该听我的领导告诉我们我怎么工作，我应该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我应该顺服他，这是天主设立的。还有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受法律的保护。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看保罗在这个监狱的时候，保罗遇到的问题。十六章，我觉得从三十五节开始看往下看能会明白。到了天亮，官府打发差役来说释放这两个人。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当时被这个官府怎么关押了。36节，禁足就将这话告诉保罗说，官府遣人来吩咐释放你们，如今你们可以出监安然去吧。保罗对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他们没有定我们的罪，就在众人面前责打我们，又将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叫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能的，他们必须亲自来领我们出去。差役将这话 回禀官府，官府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这么惧怕了，于是来求他们饶恕，请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去到一个城市传福音的时候，被他们官府抓起来了。抓起来的问题是，他们就打了保罗和这个希拉。打了之后怎么样？最后天主是用一个奇妙的事情，最后这个官府们知道保罗是没有犯什么错误的，他们说也把这两个人放了吧。最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要私下放我们还不行呢，你们来给我说明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放我们呢？你看最后保罗说，你要释放我如今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不走呢，对吧？后来这个你看第三十八节，差役就将这话就告诉那官府，官府说什么？官府特别很惧怕，说这两个人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们打他我们是不对的。三十九节怎么样？于是来求他们饶恕，领他们出来，意思是求保罗怎么宽容。保罗说哎呀，我们对不起了，我们不应该这么做的，我们不应该打你的，不应该给你关押起来的，怎么样？最后放着保罗出去了。我觉得这句话也能让我们基督徒想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受法律的保护，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这官府是作证的，对不对？这是官府就是给保罗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们，我们应该后来把他们就放走了。我觉得同样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天主设立这些这个掌权的是有用的，是行善的。如果我们没有犯错误，如果别人侵犯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也有法律的保护，这是天主设立的律法，对吧？这是同样的。你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客旅吗？我们就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再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亲爱的弟兄，我劝你们，既然做客旅、做寄居的，就当除掉那攻击灵魂的肉体的私欲，应当在异邦中间行为端正。他们平素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现在看见你们的善行，就在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天主。你们应当因为主顺服人间一切掌权的或是掌大权的君王。在这里他又提到我们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人间的时候怎么样顺服掌权的。我觉得圣经是说的特别清楚，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遵守他设立的律法。你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客旅，我们什么都不做吗？我们应该好好的工作，对吧？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他说这个，我们过去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说是要顺服掌权的，这个律法是天主设立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工作，对吧？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应该吃饭。我听见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理而行，不做工，专管闲事。在这里保罗就说什么，这些人怎么，如果一个人不工作，不应该吃饭。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在地上应该遵守天主设立的律法呢？我们提到这个我们要顺服这个掌权的，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是客旅，我们又提到这个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客旅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一直等待天主的再来。这样这个讲福音，这样这个讲圣经的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提到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顺服掌权的，他应该好好的工作？这是圣经的道理，对吧？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肯做工，就不当吃饭。有一些，你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天主快来了，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他们说的是对，但是他们说这个人不都应该这个等待天主的再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 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知道他再来的时间快到了，应该好好的准备，对吧？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做好这个客旅的这个时间，不要就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三章的时候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不肯做工，别吃饭。应该好好的工作。有些人传异教的人会用这种方法，他们觉得基督徒，这个耶稣快来了，耶稣要快降临了，怎么样，啥都不用做了，就等待耶稣的降临。这个完全是错误，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所以在这里要提到这个，在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好好的工作，对吧？顺服掌权的，遵纪守法，对吧？并不是说这个什么都不做了，等候救主的降临。这个我们必须得记住这一点，应该现在应该好好的服侍主，跟随主，传福音，好好的工作呀，顺服掌权的，对吧？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盼望，第五，我们盼望就是救主的降临，对吧？我们盼望救主的降临。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的国却在天上，我们从那里盼望救主耶稣基督降临，他必用能使万物归复的权力变化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如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般。在这里我们的盼望是救主的降临，耶稣基督的降临是真实的，这个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真实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这个，我们过去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章十一节，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之后，40天和门徒在一起，最后他就升天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向天观看呢？这离开你们升了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后来他必怎样降临。他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后来他必怎样降临。他们在这个油果山正在说话的时候，和门徒在一起40天的时间谈论天国的事情，最后谈论完了之后40天，耶稣基督在橄榄山怎么样突然间升天了，走了。这些人一直，他的门徒一直望着天，望着看着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天使告诉他们说：“怎么你们观看，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降临，他怎么升天，他还要怎么降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你说降临是我们看几个地方会更清楚一点。降临我们说是他第一个是他在空中接信徒，他在空中接信徒。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3节开始，论到死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明白，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无所指望的外人一般。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当信天主必那将那做耶稣门徒死了的人和耶稣一同领来。我现在按主的话告诉你们，到主降临的日子，提到什么？主降临的日子，15节，我们这活着还存在世上的人，并不能比在那已死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大声，天使长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耶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通被接到哪里？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主在一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来的时候先把信徒接回来，接回家。他说这，你看他说这个在世上必和他一同接到云里，在空中怎么与主相遇，这是我们永远与同住在一处。他说有一天耶稣基督降临了，降临怎么样？在空中把这个死人复活还有这个活着的人怎么样？他说身体要改变， 在这个刚才我们看腓立比书，他说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现在他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降临，那些这些信靠耶稣基督死了的人怎么样？他们先复活，复活被提到云里。我们这个活着的人怎么样？他要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罪的，我们这身体是肚子有点大，对吧？所以天主要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以后改变我们这个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无罪的身体，对吧？他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降临要接信徒回家，接信徒回家了之后，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是七年大灾发生了。七年大灾发生了之后，以后耶稣基督亲自带着天使，带着这个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那时候是千禧年。我们说这个应该这，我估计这样分比较好点，就是第一次的降临是在空中与主相遇，是接这个教会，接这个信靠他的人回天家。接了之后，你回去了之后，你要去这在空中与主相遇做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是这个审问，审问了之后怎么样？是在那个耶稣的面前审问。你在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有什么献给耶稣的没有？把你的冠冕献给耶稣基督。然后在启示录他说有一个这个羔羊的婚宴，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是先审问，审问了之后把这个冠冕，基督把他的冠冕献给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有一个那个婚宴这个婚娶的时候，羔羊婚娶的婚宴，在末世录能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在这个地上有七年大灾，七年大灾完了，基督徒不会经过这个灾难，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基督徒不会经过这个灾难。然后这个七年大灾过去了，然后这个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天堂，然后耶稣基督请客，这就是那个羔羊的婚宴，请客完了，他又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候开始千禧年开始审判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脑子里大概记一下，我们看一个经文会比较清楚的。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14章，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油果山，看到吗？耶稣在刚才我们看使徒行传，他说这个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怎么升天还怎么来，还是怎么，他说他的脚怎么必站在油果山，这山在耶路撒冷前，在东边山壁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往北挪移，一半往南挪移。山谷必至到亚萨，你们必从我山的谷中逃跑，你们逃跑必如从前犹大王乌西亚年间地震的时候逃跑，诸国的天主必同着诸圣降临。你看，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对吧？他带着天使，带着基督徒，从这个去到这个幽果山。我觉得他来到这个幽果山的时候，他就开始审判，他把这个山就分裂了。这个山，幽果山是比较大的。然后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来到这个山上，把这个开始审判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山分开了。你看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涌出，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海流，夏日冬日永远长流。那日主必为全地的王，那日主即为独一无二的主，他的名必独一无二。这是耶稣基督最后带着圣徒来到这个山上，把这个山分裂了，然后这个山分开两个，一个东的一个西的分开了，开始这时候开始开千禧年，开始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说基督徒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我觉得这你要学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在腓立比书三章 我们首先能看到的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提到一些事情，说他的流泪的劝告。第二，我们说的我们的国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应该思想上面的事情，应该谈论天主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应该遵守天主设立的律法。我们的盼望是救主的再来，我们盼望是救主降临那一天，接这个信徒，接教会回天家。然后七年大灾开始了之后，我们在这个天堂，我们不会经过那个灾难。然后呢，我们以后我们会和耶稣基督一起去那个油锅山，最后去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我们心里有一个耶稣的降临，一个是在空中我们与主相遇，第二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从这方面能够稍微这个在心里有一个那个框，就是耶稣基督会降临，我们这是肯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